听进去的是因为那个东西中听，我们爱听，并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用神的话来审核这些外面的人给我们的声音。所以呢，冲突的确是一个危机，它危害到我们这一个人的什么呢？我大概会讲，就是你自己管自己的那个主权，你依靠你自己的能力，还有你专注你自己，或者直接讲啊，它直接危害到你那个应该死但你不让他死的自尊心，它直接危害到这个东西。自尊心是世俗人在讲的东西，就是说我一定要拥有它，才证明我的存在、我的意义、我的价值、我的人生，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很快乐，我很喜乐，我人活着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但是呢，你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在基督里，是神赦免了你的罪，买赎了你，因此你活着是要为基督而活。这样的一个存在意义跟价值，跟世界上所提出来是很不一样。所以的确冲突是一个危机，因为它真的危害到你的三智，你里面的那些自己，你里面很多东西，你死不肯让它走。我跟你说真的弟兄姐妹，神在创世以前，神早就知道2011年今天8月6号，早就知道8月6号我会碰到什么人，会跟什么人吵架，神早就知道。神为什么不拦阻？神为什么让我吵得那么痛苦？为什么？因为神要做工，因为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因为神要完成他的 masterpiece， 他的杰作佳作在我这个人身上。所以神他就没有说让你免除可以不要遇见那个人。那当你能够了解冲突其实它这个危机是危害到我们这个老我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它转成什么转机。也就是说冲突的确是一个机会，是神给我们来荣耀他的机会，是神让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机会，是神让我们有机会去操练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知道我们容易关在教会里面说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因为我学的是 biblical counseling， 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北美、在中国、在台湾、在南非、在反正我跑过的国家各州其实都差不多。教会里面永远有四分之一少数人，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知道他的眼睛不要放在人身上，他永远要抓住神，虽然他会心痛，他很不忍心那这些人吵那些人闹，但是呢他就定义说我一定要站在上帝那边，两边都是我的好朋友。有一个作家，人家就问他，就是说能不能请你讲讲天堂的地狱啊，给个 comment， 他的答案就是说我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天堂跟地狱两边都有我的好朋友。意思就是说的确我们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在天堂，有一些朋友真的在地狱，你不想他去下地狱，但是他就要选择这样，你也没办法，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不受影响，我们就是别人选择要下地狱，那我们很痛心为他祷告，那也没办法。别人选择上天堂，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自己呢只要定义选择什么走神的道路。虽然在世界各地教会里面真的是只有少数的人，我跟你讲窄门啊，窄门本来就是少数人进的，但是这少数的人呢自己就要很感谢主。为什么你是少数？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那是神格外的恩典，让你愿意爱神，让你特别有恩典去认识神的心意，让你特别在这种风吹雨打、这种狂风暴雨当中呢，让你特别能够镇静、沉着、看得清楚。那神为什么让你看得清楚？因为总有一批少数的人是平凡的人，但是神要用的人，那一些人永远都是一股力量。坚定的力量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你被那些狂风暴雨哗哗哗你就打起来的人，哟这边呢，那我想你大概不能被神用。你到那里去呢，你也跟着他这样跟着，那你到天堂跟这群这样这样，到地也跟那群人这样，你到这两边呢，这边也这样这样，那边也这样这样，哇两边都激动得不得了。那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也就是说你就不能做 peacemaker， 你不能做和平之子。和平之子一定是我哪都不在，我就是尽我最大的力量把两边都带到神那里去，然后这两边当中一定有一边的人会选择听我的话。如果他们选择上帝，而我给他们是上帝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听上帝的话。然后这两边当中一定有一边人 他会恨我，因为他不是恨我，他是恨上帝，他不愿意归顺神，所以他会讨厌我。所以做 peacemaker 并不是说好好先生哦，啊，都好都好，真的不是，你不可能让大家都说你好，真的不可能。你必须要尽你最大的能力，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没有神，那我们就只是一个俱乐部，我们就随便拿一些道德哈去劝说人家就好了。但是如果有神，我们将来都要向神交账。所以我常用那个丢石头丢到那个湖中心做例子，你那个石头丢到湖中心掉下去，那个叫正中央，那个正中央就叫做当事人。当事人的那一圈有当事人要学的功课，然后不是涟漪就往外扩散吗？那第二圈不是也起水波吗？虽然没有第一波那砰那么溅水花，但第二波也震撼了，对不对？那就是跟当事人最近的人，当事人最近的人，那个第二圈的人，他不是当事人，他不是要学当事人要学的功课，他是要学第二圈，他所在的第二圈，他是第二圈的人学他要学的功课。然后这个涟漪就扩散到第三圈，然后就扩散到第四圈，就扩散到第五圈。不管哪个教会哪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比方说你们夫妻吵架找我做辅导，我告诉你当事人就是你们自己，那跟你们最近的人大概就是你的爸妈跟你的孩子，然后第三圈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教会弟兄姐妹，第四圈就是比较不熟的，第五圈第六圈可能这个涟漪一直扩散到我作为一个counselor，作为一个辅导员，你来找我的时候，我搞不好是第八圈的人。那我第八圈有第八圈我要学的功课，第二圈有第二圈要学的功课，我们都不学别人要学的，我们要学我们要学的那一圈的功课。所以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我感谢主，冲突就是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我不是第一圈的话，我是第二圈第三圈等等的话，那我就要想我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这叫做 instruments in the redeemer's hand， 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我们没有这样讲，我们直接翻译是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讲，那我就要变成是神手中的器皿，被神使用，让神改变的工作能够兴旺在当事人身上。那我怎么样作为一个器皿？我必须要了解到神的目标、神的目的、神的心意，然后呢，我就配合上去。当我配合上去的时候，我就站在上帝那边，那这两边一定有一边会被神赢回来，至少有一边会被神赢得赢回来，因为神一定要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可能有一边他心比较硬一点，可能要一年以后十年以后他才会回转，那你怎么办呢？你还是要跟他讲神的话，你还是要去荣耀神，你还是要去服侍他，你还是带着这种盼望希望他能够成长像基督。那他拒绝那是他的事情，那我这个工作如果做不好，那么这个冲突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危机，它就不是一个转机。因为我自己在这里面我也被挑起来了，我也很挣扎，我到底要站东边还是站西边，而这两个人在那骂来骂去我怎么办，我开始会紧张，甚至我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怎么会这样吵架，这对夫妻不是很好吗，怎么这对夫妻会吵架，他们怎么会这样。在北美跟在中国同样都是有教会的问题啊，要不然就是弟兄姐妹两个有影响力的人吵吵闹闹，要不然就是所谓的执事跟执事，长老跟长老，要不然就是执事长老跟会众，要不然就是牧师跟长老，要不然就是牧师跟会众，反正各式各样的组合，这些问题都是有的。但它并不可怕，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把握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荣耀神的这一部分，我要谈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冲突变成荣耀神的机会呢？下面是从重点摘要，从 Peacemaker 让我们和好吧那本书里面大致摘要出来，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信靠神，在天使面前，在人面前，人们看见我们选择信靠神，神就得荣耀。第二个，我们选择顺服神的话，神说此时此刻按照圣经的教导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而不是在那边拐弯抹角，而不是在那边指桑骂槐，而不是在那边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知道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朋友之间如果出问题的话，我个人啊，如果你来跟我讲我错在哪里，我跟你说我会承认，我真的会跟你承认。所以呢神就怜悯我，让我能够快快的认罪，当我快快认罪的时候，我就能够在 我错的地方我去改正。但是我也看过一群人啊，一些人他死不承认，然后他就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要不然就推卸责任啊，要不然就指桑骂槐。然后我最常见的就是比方说今天张三跑去跟李四说，哎，你看啊，你嘴巴啊没有吃干净，你看这个嘴好有毛。他说你自己还不是一样，你还说我，好像接着我说你还不是一样，我嘴巴就没有那个样子。我们人是这个样子，当别人来指责我们的时候，指正我们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说，哎，你脾气很不好，那我们说，哎，你昨天鼻也没烧好啊，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我们就会讲，别人讲我们东，我们就指他的西，好像借着指他的西，我们东呢就没有被他说的理由了，就没有存在的这种 legitimate reason， 就说你控诉我的，你指正我的就不存在了，这就是我们的伎俩。可是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的话，很快的顺服。我跟你讲，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就这么一句话。然后箴言是讲那个虚心受教的人啊，真的是大有福气的人。那个硬是仅向别人来跟他讲他没有 teachable heart 的人呢，这种人呢，很刚硬、很悖逆的人呢，这种人在圣经里面是愚昧人。愚昧人，箴言书有四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形容什么叫愚昧。第一个就是，箴言书就给那些年轻人不懂事，他们要学习怎么做人做事，那个叫做愚蒙。愚蒙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层次我们大家都无知，需要被教导，这是第一层次。我们大家都是无知，在某些领域上我们都需要被教导。然后第二个层次就叫做愚昧 foolish。 愚昧就是教了，不是没有教，是教了，你学不会，你学不会，但是你不想学，你不想下功夫学，这叫 foolish。 那第三种层次的人呢，就是比愚昧还要更上一层次，所以就会翻成什么愚顽人、懈慢人，箴言书很多这样的字。那种就是什么，就是我不但不学，我还在嘲笑你。愚顽人说没有神啊，他根本都不学的，啊，他不愿意下功夫，他还在笑我们，学这些干什么啊？把神的话嗤之以鼻的，他知道那是神的话，他嗤之以鼻。第四个层次的愚昧就是最高潮的愚昧，那个希伯来文是每一个人都会念的，那个是叫什么？拿巴，拿巴是什么？拿巴，哎，你知道拿巴的妻子跑去跟大卫讲什么？我主大卫，你不要生气，我的丈夫哈，他是个为人极情，拿巴岂不正如他的名字拿巴吗？那中文就翻成什么？他的这个人极情什么？愚昧愚顽，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说最高层次人是什么？就是说，哈，大卫是谁？凭什么要给你保富贵？哦，这年头背叛主的人多得很，凭什么？哎，你一个背叛的人，意思就是说，上帝高利你是全国人都通知的，大家都知道上帝是高利的谁？大卫要来接扫罗，但我是扫罗的忠心拥护者，我死也不改。上帝算什么？哈，上帝容。上帝说要高利大卫，我就要向你大卫期许，我就要给你保护费吗？没都没有，这就是愚昧到顶点，把神踩在脚底下。神已经指定了大卫，让撒母耳告大卫，然后拿巴不买账，这就是愚昧到顶点。那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愚昧的，哈，上帝算什么？虽然他没有明讲，拿巴并没有明讲，我只是演戏演成现代版给你听而已。拿巴并没有明讲说，对不对？但是他就不承认大卫，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一个人他愚昧愚顽到拿巴的程度，他不顺服神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冲突就真的，拿巴最后是什么？吓得魂不附体死掉，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的后果，就是我们讲的不得好死，没有好死的下场。没有好的下场。对于我们信耶稣人来讲，冲突是个荣耀神的机会，给我们去操练顺服神。因为你不会一次性你就会立即顺服神，我们没有谁是一次讲了马上顺服的，都是被打一下好顺服，都是这样。那被打两下顺服，那打三下，打了一百下你还不顺服，你真是野驴，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对不对？那最后呢，我们还顺服，我们 还不至于死。如果我们打的都快死了，我们还不顺服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有问题，对不对？那第三个， 冲突是让我们去学习什么？效法神。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神都要我们去效法。不要觉得说这是唱高调，它一点都不是高调，相反的，它是保护我们，它真的是保护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因着顺服神，因着信靠神，因着效法神，我们的困境神会帮我们挪除，神会在我们生命中开花结果，结出好的果子，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什么叫成为别人的祝福？什么叫做成为别人的祸患吗？我最近常常在想这些问题。如果今天你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啊，跟你在一起是不是真的很有意义？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我跟你说，你就成为我的祝福。可今天你跟我在一起，我很头痛，我巴不得呢，我从来没有认识你，我巴不得你从我的眼睛 out of my sight, out of my world, 从我世界消失。我跟你讲，其实你已经成为我的痛苦，成为我的咒诅。夫妻之间应该是很 enjoy 彼此的存在，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讲话动不动就刺你一下，你会觉得很讨厌的，你会觉得李才英这个人很烦，我不喜欢他。这时候我已经不是成为你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带给别人到底是正面的影响力还是负面的影响力？冲突，就像你知道什么人会有冲突？就是我们的嘴唇跟我们的舌头那么近的人，远的人还会有冲突吗？远的人不太会有冲突，都是近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冲突是荣耀神，我们选择这样子来荣耀神，而且冲突不单是荣耀神，它是什么？服侍人。所以我们怎么去服侍人呢？第一，我们要去帮助对方。我特别用对手两个字，就是已经到这种两个就是白肉化了啊，帮助对方来解决问题。不是说那是他的事情，我只要学我的功课，我祷告主啊，我学该学的，然后呢他要怎么样让他死也无所谓，你不爱对方。所以圣经里面有讲，你的弟兄你的邻舍如果犯罪的话，你要当面指责他，免得因他犯罪。为什么？因为你容易去东家转西家转，你不去指责他，你就容易去到别人面前去指责他。指责要当众，对不起，当他的面指责他自己。如果今天张三错，我就去跟张三讲，我不能跑去李四面前说，你知道张三这不是好东西，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叫论人是非。圣经里面有教导。然后呢，不单是要帮助他来解决问题，而且帮助对方学习什么知错而改。这不是我发明的啊，这是我们老师教导的 Peacemaker 里面讲的，所以我也告诉你，凡是敬虔的、合乎圣经的、愿意遵守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说圣经里面哪有这么一节经文？那新约里面多得很，对不对？如果雅各书不是讲吗？那个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如果有谁错了呢，你就去跟他说啊，再不听了再找一个人去说，再不听了就告诉教会的就是所谓的 authority 行政单位，不知道你们教会行政单位是哪里。然后再不听呢，那就是出面去告诉他。再不听呢，就看待他如同外邦人，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有信耶稣。因为真正信耶稣的人，整个人的生命是 under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如果他不愿意听，那他就反映说我不在耶稣基督主权之下。我们来跟你讲上帝的话，你都不听，那我就看待你如同外邦人。不要小看这个看待如同外邦人。马太福音十八章讲，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做的决定，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待你如同外邦人，那就表示说，今天如果你出了车祸死掉，你来不及认罪的话，你真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掉以轻心，都觉得神国是那随随便便。我常常想，神国如果随随便便的话，说实在话，这样的上帝我不要信，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但是神的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好，我好好好，然后对方呢，我们不是我们责任，我们要帮助对方去学习，你要去好好的态度，好好的跟他说，一说再说，他不听，你按照马太福音，他再不听，到最后你就看待他如同外邦人，而且看待他如同外邦人，让对方知道，不是说好了，我看你如同外邦人，我自己我们关起门来说，我看他如同外邦人，不是，你是正式去宣告。 你正式去说，我们根据马太福音，这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就这样讲的。那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对下这个很好讲，下对上呢？如果今天是我，我假设我犯了一乱罪，那你们来纠正我，我说你们不懂了什么叫爱，你们才是没有爱的人。那你知道那个人吗？我是很爱他的人。好，你再纠正我，纠不听了，你再搞那个啊，最后呢，你把我们学校的校长都搬出来好了，把我们卫生所校长搬出来。那我说啊，校长，你们西方人不懂，我们东方人，你知道吗？他是什么？我们这有文化差异，哎，你不懂爱。那这个校长假设他出面，他就宣告说 ，OK， 李台英，我看待你不是什么外邦人。然后我说什么？你又不是上帝讲话。不成立，那是我认为你讲话不成立，但实际上在上帝面前他是承认的。接着你那本书，你们有本小册子，微笑而翻译的，好好看一看，教会管区那本书，是不是开玩笑的？那看待他如外邦人，就是说你不合政府的体统，我们去告诉你，如果有人犯罪，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说。在马太福音是讲，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你 ，if there's anyone sins against you， 但是在马可福音是讲 ，if there's anyone sins， 如果有人犯罪，没有讲 against you， 就是说我看到别人犯罪，不是得罪我，是，然后我看到张三有了外遇，他妻子是李四，那我就应该去告诉他，我应该说 hey brother， 最近呢，我们看到你有些行为，我想要对上帝有言交代，我也想对以后别人问到你的这件事情有言可答。你最近是不是跟你的妻子出了问题？你们的婚姻里面啊，你是不是要去看看那个 biblical counselor？ 我们提供给他，我们去帮助他。如果他说没有，那你是谁啊？没有啊，我只是你主内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只是 practice 超越圣经上所说的。好了，你又不是牧师，你别来讲我。好，那我们继续再告诉上面一层人，只是出面。你是谁啊？你是执事啊？你有什么可以来讲我啊？好，那我再告诉牧师，牧师出面。然后我说，你牧师出面，我不甩你怎么样？你开除我会籍啊？开除我再到别家去啊？好，如果我就真的是这么的弯梗对你，那你没办法，对不对？你流泪，你祷告，你到最后呢？如果我是你的 member 的话，你一定要执行教会管区。我们卫生所老师在讲到教会管训的时候讲说，教会管训不是要把一个人开除，相反的是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在基督的爱里面把对方的灵魂挽救回来。那如果他不愿意呢？那没办法，对不对？我们就站在上帝那边宣告说，你不明白福音，你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那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就只好再跟他讲耶稣。你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是不是说哈，你不准去我们教会，你死了？当然不是，你要继续就把他当作没有信耶稣的人。然后如果他哪一天出了车祸，他来不及悔改，我跟你说，这样的决定在上帝面前是有果效的，是有效力的，因为神早就知道这个人的心切。我们只是站在神那边 agree with God， 只是跟神一致而已。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要去帮助他，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要帮助他。我跟你说，如果你爱你家孩子，你家孩子做错，你会不会说没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很好，你孩子偷人家钱，你说没有没有，你孩子功课不好，你说不会不会，不可能，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帮助他，去改正他，去给他请家教，对吧？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要帮助他去学习知错而改。第三，我们要鼓励别人怎么样？嘿、hey, brother， 你不是嘿、hey, sister， 弟兄姐妹。不是信靠你自己，你自己靠你自己，你没有能力啊，放下你的骄傲，你没有能力，你要去信靠耶稣，你要到神面前祷告求主，说主啊，如果我错的话，请你帮助我啊，主啊，如果我错的话，那你自己要到神面前去讲，你要去跟神讲说主啊，这件事情我一直抓住我所抓住的，请你真理来光照我，我所抓住的到底合不合你的心意？如果不合，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再让我硬着心。你要鼓励对方去学习，去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真的是学习来的，他不是 born， 不是生来的。我们没有人生来信心就这么大。我记得我刚信主1985年，在玛丽兰，我在那个美国人教会 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那里的姐妹带我，他们都在笑我。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别名绰号，就叫 Little Faith， 小信的人。我的信心真的很小， 他每次讲什么，我都说哦，但愿如此，后悔。然后那个带我的姐妹 Angie 就说 ，definitely， 绝对如此。然后他每次讲神说什么什么，我今天神跟我说话什么，我还问 ，How come God speak to you？ 神怎么跟你讲话的？你怎么知道神跟你讲话？然后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有信心？然后他就看着我说，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是这样的人。然后呢，也会有别人问你，你怎么会那么有信心？你怎么知道神跟你讲话？然后我说会吗？啊 ，hopefully， 但愿如此。他说 definitely。结果真的，现在真的有人问我，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凯莉你的信心太大了。我说有吗？我不知道我信心有多大，但是在别人眼前，人家都说我信心很大。那我只是抓住神讲的话，我信心有多大，我自己不知道。但我知道神讲的话一定会应验，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我宁可选择什么？去信靠主，去顺服主。所以冲突让我们荣耀神，让我们服侍人，而且冲突是我们可以成长像耶稣基督的机会。也就是说，冲突是什么呢？这个是 A adversity， B build， C character， A B C。 冲突是把你这个人整个人建造起来，建造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那种样式，把你整个人品德建造起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解决冲突的时候，怎么实务上一步一步去做呢？那当然第一目标永远都是荣耀神。第二，我们要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说如果我是张三，对方是李四，是我是当事人，我跟对方有冲突啊，我要先反省我自己错的部分，我到神面前去认罪，那神洗干净我了，那我就再去指出弟兄的错。那如果我自己是不是当事人，是张三跟李四，那我要反省我自己，我在他们错误的冲突的那个领域上，我没有得罪神，但我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呢？我自己的生命品德，我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呢？得罪神呢？如果有，我求神赦免我，然后我求神帮助我，求神给我智慧，求神给我机会，能够去做双方的和平使者。然后当神呢，我就会开始为他们祷告。当神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跟对方来谈。那跟对方谈什么呢？主要是谈把他带到神面前的这个部分。比方说他就跟我讲，哎，那张三真不是好东西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讲了一堆，然后我就说对，就算你讲了张三真不是好东西啊，不过我听你这样讲好像你受到很大的伤害，对吧？那张三伤你那么深，你怎么不到上帝的面前去求医治呢？你看你今天跟我讲到这里没关系，因为我也不会讲出去，但是如果你讲到任何一个人，那个人再讲出去，再讲出去，再讲出去，再讲出去，那你想让我们听见你所讲的这个张三的故事，你想借着告诉我们张三的故事，你想得到什么？你想得到我们众人都说你对，那也行，我们都是你朋友，我们都说你对。但就算我们都说你对，能够医治你吗？我们都说你对，你就从此，比方说你今天跟我讲，我说对对对对，都是你对，张三说，你会不会从此就不再讲话了？不会，你里面还是有苦毒。那可见的，你跟我讲，我没有医治的作用，所以你需要去跟上帝讲。神啊，那个张三真不是好东西，神啊，张三竟然这样对我，神啊，你去跟神讲，今天讲完你还是觉得很难受，明天再讲，我告诉你，你讲过一百遍哦，你到时候讲完哦，你一定不会是这样再讲，因为讲到一百遍之后，我想不到一百天，如果到一百天，你的德性也太差了，40天顶多，你一定会说，神啊，你看那张三真不是好东西，虽然我也有一点点错，但是你开始有什么？有一点自我反省。哎，很奇怪，我们跟所有人讲话，讲到最后都不会有我们自我认错的时候。但不知道为什么跟人讲40天之后，我们就讲，虽然我态度不好，但也不至于这么差到他要这样子当面损我吧。所以你已经在讲什么？我态度不好，对不对？还在为自己找理由。然后你再继续讲，然后说主啊，我承认我态度是不好，不过。你不要计较我的态度了，但是他也不需要为我态度，他这样对我吧。好，你开始去为自己跟神在认罪，求赦罪之恩，然后你再讲，你既然知道自己错了，需要神的赦罪之恩，那就隐含什么？ 隐含如果你在主上别人错，别人也需要赦罪之恩，你就回过头来去为对方祷告，这个就叫做得医治。当别人伤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不马上到神面前去得医治，向神倾心吐意，我们会有苦读，而这个苦读会让我们变成论人是非，论人是非的结果，我们里面的苦读就更深，更深的结果就会更加重我们的 self-righteousness 自义自以为是，然后就更加把别人 定死刑定在我们新老牢房里面，然后那时候人际关系就纠结，丈夫跟夫妻之间就会走向离婚，同事同工之间就那简直冷漠了，吵吵闹闹。然后呢，这个再不解决的话呢，我跟你说，你做什么事情，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心里是难受的。你服侍神，服侍到某一个顶点，这个东西会是一根刺在那里，你知道就是过不了上帝那一关，一定会的。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可能那个有一根刺在那里，然后你没回应，那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除掉自己眼中良木，再去指出对方的错。所以去 go 去是指我们的责任，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不是等对方来跟我道歉，而是我要主动去跟对方和睦。你在台上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向你怀着嫌隙，就是说我认为我没错，是别人有错，别人向我怀着嫌隙，那我自己是不是就等着哈，你说我不对，好来跟我谈，不是，是我自己要去跟对方和睦。所以夫妻之间吵架，同事同工之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人际关系里面能够主动去的人，是自己先蒙赦罪之恩的人，才有那种勇气，才有那种力量，圣灵中的催逼，才能够主动的去。否则你都说好了，我原谅他了，但是呢，你没有 verbally 口语上去跟当事人来做这样的宣告，因为你还抓住他的罪不放，你不愿 set him free， 你不愿让他自由。所以当我们在做这样实际操练的时候呢，我想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是很重要，是雅各书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投影片上是雅各书，你们就读一下吧，那我休息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去。你们说你们在战斗后是往哪里来呢？是往前的白体中战斗你们看见还是得着，你们大爱嫉妒各国都存在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中，你们是被你骂的人，这个朋友就是你成为你吗？所以还想要你所为有的，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争战，我们的斗殴，我们吵吵闹闹，我们的 fighting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我们里面是有私欲的。结果呢，我们借着争战斗殴没有用，因为杀害、嫉妒、毁坏都得不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不到神面前求，我们是靠我们自己跟人家争。要得，得什么？得我是对的，得名声，得我是好人，得我是高尚人，得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得不着，得不着。然后这样做反而是跟世俗怎么样为友。所以雅各书说什么？你以为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他是恋爱，爱我们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嫉妒。但是呢，神赐更多的恩典。神阻挡骄傲的人，但神赐恩更多的恩给谁？给谦卑的人，给那些谦卑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呢，你们要顺服神，一定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一定会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一定要亲近神，神就一定会亲近你。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有罪的人，心怀恶意的人，向着神心不正的人。我们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我们要把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意思就是说，一种彻底的那种撕扯心肠的那种，真的是忧伤痛悔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我们在神面前自卑，我跟你说，神一定会叫我们升高。这就是告诉你，冲突的时候，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所以 当你实际上要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去从事 godly conflict， 从事敬虔的冲突来解决冲突的时候呢，第一，你一定要认识到底冲突是什么意义，你要有一个 big picture， 一个大图案。看不到大图案呢，只在中间里面小小一点呢，它会失去目标。第二个，冲突呢让你认识你自己。第三个，冲突让你认识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悔改。虽然我们都以为我信耶稣，耶稣圣灵，我对这个叫福音，其实我们还不懂。第四，冲突给我们一个机会认识对方。第五，冲突让我们来服侍对方，而不是去操纵。通常在冲突的时候，我们会使出很多的手段，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耍手段，我们就是不肯跟对方来解决冲突，但我们使出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段，这个叫 manipulation， 操纵。我们在操纵这个局面，我们就是不愿意去服侍。所以冲突呢很重要，就是当你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你需要学习怎么解决冲突。还有要解决冲突一定要饶恕，没有饶恕是解决不了冲突的。所以要饶恕，那就隐含双方要 sit and talk， 要坐下好好谈，两个人坐下好好谈，这个叫 confrontation， 你要在爱里面跟人家当面说清楚，这叫面子。所以当我们碰到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要求我们在爱里面当面的坦率的好好的把问题解决。但是呢，我们大概都是这两种极端，一个呢就是没有啦没有啦，我们没有问题啦，我很好啦，那问题是他的啦，啊，不干我的事啊，很好，忽视问题。要另外一方的极端就是什么，有问题，然后呢问题很大，你看到没有，当然就是这样的，我们去批评，我们去说长道短。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神要我们认识冲突，要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对方，要我们服侍对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冲突是什么。圣经里面强调，的确有强调和平，和平是指 peacemaker， 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我来哈是带来和平给你们，不是，我不是叫你们地上太平，我是叫你们什么，有刀剑的，你们一家哈两三个人要吵吵闹闹，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哪里有罪，耶稣就要在哪里来征战，把罪除掉，把魔鬼的作为除掉。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带来刀剑的，他是要把那个魔鬼的作为除掉，他是要把我们罪除掉。那么这个征战就显明在看得见的人身上，他们两个如果同时两方双方都选择服在耶稣基督主权之下，那么那里才真正有 peace shalom 和平平安。如果他们俩中间有一个选择归向神，一个不愿意，那么那个选择归向神的人，他有平安，他的确有平安，神会给他平安。但那个不选择归向神呢，他会时不时就来骚扰你，骚扰你，骚扰你。那你就根据马太福音跟他谈，跟他谈，他不愿意就看待他如同外邦人，然后你就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人生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花时间都在这样的人身上。那时间、精力、情感，甚至金钱，那是不值得的。因为我们活着有很大的人生使命，不是只是浪费在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身上，不是的。我们给过他机会，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该跟他谈的好好谈，不能没有给机会，然后说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结果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坐下来好好解决问题。你要解决问题了，你按照圣经之道，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情。也只有在我们回归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和平才会真正出现。所以耶稣来，他不是带来和平，他是带来刀剑。当那个刀剑把罪恶除掉的时候，才有什么和平。所以上次经文就讲什么相争，是叫你们什么彼此为仇。也就是说，冲突就显明我们到底是女人的后裔，那个敬虔的后裔，还是魔鬼撒旦的后裔，不顺服神的后裔。冲突就显明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我们是哪一边的人。然后耶稣来了，叫我们彼此为仇，意思就是说你们谁是站在上帝那一边的人，然后另外一方不站在上帝那边，你们善根的两方一定会吵来吵去的。但是耶稣来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让双方都服他。只有 我们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才会有和平。这个冲突你一定要认识，大图案就在这里。神允许冲突是为了要把他的主权带来，我们服我们就会有和平。所以冲突很重要，就是圣经里面它是一个救恩的故事。在这个救恩故事里面啊，从亚当夏娃蛇冲突，该隐亚伯冲突，然后挪亚方舟里面啊，这个不听神话的人都在方舟外面，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你就会发现什么？圣经里面就充满了什么？你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国家，犹太人他们都不愿意向神专一，然后最后去拜巴力。你看那个冲突都在哪里？一直都在哪里？不管是个人跟个人的，人跟人之间的，国家跟国家的冲突不断。但最后这个世界一定会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因为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真的会。他现在没再来，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不知道，但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第二，冲突是我们成长的机会。第三，神把一个人放在哪里是有神的目的，他不是只是叫对方成长，也是叫我成长。所以重点是我有没有学到我要学的功课，积极方面跟消极方面，直接的跟间接的，正面的跟反面的，我学会了没有？我学会了，对方不学，我在神面前我就过了神那一关。对方不学是对方的事情，我一定要学我自己。还有，你一定会面临到冲突，然后呢，僵局打不开。就是说我愿意跟你和好，你不愿意，那我再伸出爱的手，你还拒绝我，我伸了好几次，你不愿意，那我就继续往前走了，没办法嘛。真的有时候冲突就在那里，有僵局，就是说在我们所要的那个时间点他不得解决，因为对方不愿意或我们不愿意，那就有僵局。有僵局没有办法，对吧？那解决冲突是什么呢？知道冲突的核心，你不要解决那种外面那些枝枝微微的事情。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我跟神的关系，跟你跟神的关系。你知道我怎么解决我跟别人的冲突吗？比方说我跟丽娜吵架，我一定不会说丽娜你讲话不要那么冲，他说你讲话不要那么大声，我一定不解决这个的。我一定解决什么？丽娜你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我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我这边就是因为跟神出了问题，所以呢我就不服你，所以我就不同意你，所以我就跟你吵。那你那边呢也一样，所以呢咱们俩各自回到上帝面前吧。这是我解决冲突的办法。如果我回到上帝面前呢，对方还不愿意，对方还跟我吵吵闹闹，我通常就会这样看着对方说，你知道吗？你说这句话不是你讨厌我，不是你在骂我，其实你很清楚知道你不服上帝的主权。我真的，我跟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每次我告诉他一些事，我不吵闹，后我就说，我说其实不是我脾气不好，当然我承认我脾气不好，我也承认我没有耐心。可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吗？你为什么我跟你讲上帝的话，你听不进去？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你讨厌我，是因为你讨厌上帝。也就是说，冲突解决的办法就是告诉对方你跟上帝，不要变成你跟我，你跟我就没完没了，你错我对，我错你对，是你跟上帝。对方跟上帝，你一定要把对方带到上帝面前，这个叫核心。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出问题。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对了，我跟你讲，就算我们不一致，你要吃牛肉面，我吃海鲜面，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两个人都可以同时 enjoy， 要不然就同时 enjoy 海鲜面，要不然就同时 enjoy 牛肉面，甚至你吃牛肉面，我吃我的海鲜面，我们会 enjoy 那一顿饭，一定会的。所以你对冲突你要了解，冲突真的要解决的话，要解决核心，不要解决那个边缘的问题。这是冲突的大的图案，你需要知道。第二，冲突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好像雅各书说，你们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很奇特吗？一点都不奇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会自我防卫，所以当事人一定要愿意在自己身上找出罪。解决冲突合乎圣经之道的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出我们的罪。这个我通常跟别人冲突的时候，我会先来解决我自己的这一部分。从我们白纸中战斗的私欲，意思说我们里面有欲望。欲望是什么？欲望其实就是你里面的动机。而动机又是什么？动机就是你到底要什么。 那个推动了你说话，推动你做事，那个你要的东西不合神的，超过神的，那个都叫做偶像。所以你就发现什么，我们的动机欲望里面其实充满了偶像崇拜。啊，大家都会讲人心是什么，偶像的制造工厂，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多的很呢。所以加拉太是讲什么，圣灵的欲望跟肉体的欲望相争，中文翻成情欲和圣灵相争。 The desire of the flesh， 肉体的欲望是 is against 相争，跟什么 The desire of the spirit， 跟圣灵的欲望，他们俩在打架的。这两个就告诉我们，圣灵有圣灵的欲望要我们走神的国神的义的这种道路，但是罪性里面也有欲望要我们自我独立、自我充足、自我中心，然后这两个呢一直在打仗。所以呢，贪得不着，得不着吵吵闹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我心里，我要我所要的，要到一种程度，不管对方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反正我就坚持我要的，所以我才会跟你吵吵闹闹。这个就叫 sinful desire， 罪恶的欲望，就是我要我所要的，要到一种程度，我现在就要它实现，我不管神的时间，不管神的主权，不管神的方式，不管他我要的是合神心意的或不合神心意的，反正就是我要我要的，而且一定要现在马上。所以呢，对方就因为这样付出了代价，我们俩吵吵闹闹，我也不管你要付什么代价，反正我现在就要我这个我要的，你们得给我，我要面子你得给我面子，我要尊荣你得给我尊荣，我要掌声你得给我掌声，我要肯定你得给我肯定，反正我要我要的。所以呢，就吵吵闹闹。然后呢，我们跟上帝祷告了，结果呢，求得不着。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我们求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里面欲望太强，强到一种程度，已经腐蚀了、吞灭了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还觉得我们爱神，也就是说，你说你要亲亲亲亲亲亲，你爱神，对不对？但是其实你里面有那个主啊，请你改变他；主啊，请你教他这样；主啊，你呢？其实我们是在指挥上帝，我们并不是真的爱上帝。所以我们里面那个欲望啊，我跟你说，任何变成非比寻常的那些普通的要求或普通欲望，变成非比寻常的那个，都变成是罪恶的欲望。这个欲望我跟你讲，千面女郎千百种，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没有特定的清单，说不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罪性是大家都有的，但是那种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所以里面装了那种好多东西哟。一个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清啊，那垃圾啊，过去的包袱啊。我们做我们信主了，我们真清干净嘛，我跟你讲，人际关系马上就显明，哇，动不动就踩到地，你不知道说哪句话他就哗哗的那样说那样做，这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你要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你可能要问你 自己这几个问题。第一，我真正要的但我不觉得我有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我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我没得到。第二，我是不是更委身在我要的这个欲望胜过我爱别人？我现在神要我爱神，神要我爱人，我要怎么样服侍我的配偶？然后我的配偶后面你可以加任何的，因为我们现在讲亲密的人际关系是配偶，或你可以加上任何的同工，任何的人，我怎么样去服侍对方，而不是在服侍我的欲望。第三，我现在是更加委身在这个欲望多过我爱主吗？我现在怎么样要服侍主来放下我自己的欲望呢？这是我们认识自己，我们一定要问自己的。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你要认识你自己，到底什么让你超过你对别人的爱，到底什么让你超过你对上帝的爱。答案就是你要的那个肉体的欲望，那个到底是什么？是别人给你的肯定，是别人给你下台阶，是别人给你钱，是别人给你什么？到底我们要的，现在要的多过胜过上帝所要的，多过我们去要什么，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去思考一下，那些是怎么雕塑我们、影响别人，我们怎么去对待别人，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音调，那些都影响了。很多人没有这样在认识自己。你知道认识自己是怎么来的吗？是从认识神。可是我们认识神一大堆的知识都不能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然后神就不断借着处境要我们把他的话拿进来用，让我们真实的认识自己。 然后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就是福音悔改。所以雅各书说，岂不是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意思就是说，把你水平面跟人的关系转移焦点，转移到你跟神，崇拜就是你跟神。所以你如果在跟人之间出了问题，那就是你跟神之间出了问题。律法它是合一的，你跟神出了问题，跟人一定会出问题；你跟人出问题，一定反射你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不能爱邻舍的时候，那就预设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有一个裂缝，你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是你跟神有裂缝。这个很严肃哈，你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没有爱，那些音调，那些口气，那就表示你跟神之间真的有破口，有裂缝，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我常常在自问自己，我每一年生日，我生日快到8月23日，我每一年生日前一两个礼拜，我都会做自我反省，过去这一年我的成长，我还需要成长。我就常常问我自己，我将来如果被主接走了，然后主今天就来接我，或者真的假设我真的神就听我的祷告，真的只让我活到50岁的话，因为我信主明年27岁，我说神啊，请你再给我另外27年，让我们已经真正为你而活。因为我过去生命实在是没有认识神，那个生命真的不算生命，所以万一神不小心听了我的祷告的话，那就表示我应该活到2012年8月23日。如果神真的听了我这样祷告，我就会想，我如果没有神就算了，如果有神，我站在神面前，我是不是会蒙神的悦纳，说请进你这忠心的仆人？我常常在自问我自己，很多别人看不见的，我的丑陋，思想上的、行为上的、隐藏起来的，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或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我真的在神面前过得了关吗？不要说我是一个传道人啊，神学院老师，就是因为你是神学院老师，就是因为你是传道人，你在神面前过得了关吗？我常常问我自己，我真的常常问我自己，我跟神的关系，我真知道福音吗？我真的是求神给我一颗忧伤痛苦的灵，真的吗？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自卑。所以呢，冲突是在于我检查我自己，自我反省之后，我向神认罪悔改。那为什么雅各书给我们在第4章讲，就是让你知道，如果你跟人出了问题，神要你谦卑下来，神不要你去做别人的事，神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随时都在那里，只要我低头了，神真的就赦免我的罪，而且神他会改变我，他会给我力量，他会让我有能力去跟对方和好。如果对方选择拒绝，他也会给我能力不受伤害。比方说我跟你吵架了啊，既然我认罪了，我来跟你道歉，你不愿意，那我就很难受，对不对？我都已经鼓起勇气来跟你道歉，要跟你和好，你又拒绝我，我恶毒伤害。可是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真的谦卑下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去主动跟对方和好的时候，对方选择拒绝的时候，我们会痛心一下，但我们不会有苦毒，我们不会有记恨，我们只是为对方痛心，就是这样，我们不会有各种伤害。所以悔改呢，在人际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悔改，神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悔改的话，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神给我们用人际关系是很美的，人际关系真善美，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呢，冲突请你注意一下，当我们在讲说经由理性我们的悔改一定是经由理性，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恩典，然后从这个恩典来出发，我需要在我跟人的关系上，我需要特别悔改的是什么，我现在需要寻求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神要我真正看见有关于他给我这个救恩的福音，你以前没有看见，没有相信，所以你才会跟人家吵吵忙忙，所以你的人才会出问题。现在神要你看见的，你过去没有看见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是一个理性上的悔改，而不是那种哇，我们那唱诗歌啊，鼓动你啊，然后说啊，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神，圣灵的同在，你们感觉到了没有？所以圣灵啊，降下来让我们悔改吧。然后你们在那哭得要死要活，那个是没有经过理性，没有经过很深的思考，那是没有经过对福音真正的、真诚的、很深的认识，而是一种情绪上，我错了，我悔改。那种悔改啊，我告诉你，明天你会后悔。那种悔改啊，到明天到后天了，你又不承认，结不出果子来。所以福音需要经过大脑的认识进来，了解了，真正激动了我们的情感去向神认罪，而不是情感啪一下先被激动起来。然后冲突呢，不但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福音，而且是认识对方。也就是说，我们是同样一个身体。今天我右手跟左手出了问题，大脑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头的话，这个命令下达，两只手不合作，那已经是中风了，不通了。所以呢，你一定要了解，我们是同为一个肢体，是在基督里要去成长、去成熟，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心，到底他想要的是什么。但没有得到，他很有挫败感。然后你现在怎么帮助他？你要有圣灵中的智慧，你怎么去帮助他，让他看见他心里面所要的他没得到了，不是从你而来的，是必须要从神那里来的，然后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也就是说，了解对方，像彼得前书第三章讲的，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啊，你要这样子去帮助你的妻子。以夫妻关系来讲，以弟兄姐妹来讲的话，成熟的人、坚强的人要担待不坚强的人、软弱的人的软弱，这是罗马书讲的。也就是说，总而言之，我们要什么？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在怜悯啊，慈怜谦卑的心，存慈怜谦卑的心，我们来重新。那这个对你我来讲，就是你要去帮助对方，就是如果我跟你冲突了，那我们现在想要坐下来谈，请问你的感觉如何？你对我有冲突，你的感觉如何？你要去问对方，让对方了解，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然后说，假设我跟妮娜吵架，我会跟妮娜讲说，哦，我很难受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还误会我呢？你知道吗？我心里很难受啊。然后妮娜就说，那你知道我感受吗？那我们就你有什么好感受的？我们就这样，对不对？不，你要说，我这里很难受。那我想，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很难受，你一定会很难受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跟我有冲突，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那他一定会讲，哦，我希望你支持我，结果你不支持我；我希望你让我，结果你不让我。他一定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很少这样去操练。也就是说，对方有个支配性的欲望到底是什么？我们让他很挫败感。我希望你让我，但你没让我。哦，原来他希望我们 pamper 他，宠爱他。他这时候不要你把他当做属灵的伟人，要你把他当做属灵的什么 baby。 哎，你就是要去了解对方。所以当我们去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最后就是要去服侍对方，不是操纵对方。如果我们有私欲的话，那这个是操纵。如果操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跟对方在冲突的时候，赢的人啊，他会用一些手段，他一定要在这个局面上去赢。那他背后有一些支配的欲望，比方说要面子、下不了台等等。那那些呢，都是我错，不好意思啊，讨好你的人，他里面有一些欲望，为什么呢？就是他很看重跟你之间的关系，他不希望这个关系能破灭。如果你们不敢去跟人家当面对质的人哦，恐怕你们心里面有一些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please 想要去 please 对方。想要抓住这个关系，而不是 please the Lord， 要讨好神的人，一定要去跟他讲诚实话。诚实话讲出来，他会怎么看我呢？啊，他万一说我没有爱心怎么办呢？啊，算了算了，不要讲。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好像在乎对方 在乎这个关系多过我们在乎上帝，所以我们敢去讲抗争话。那那些避免冲突的人哦，啊没有了没有了的呢，比方说丽娜跟我讲说，她因为我想跟你谈谈，昨天晚上我们因为意见不合要吃海鲜面牛肉面，我们有点不满啊，没有啊没有啊，哎你要不要喝水啊，你渴不渴啊，我好热，你要不要我去拿电扇啊，逃避，逃避人呢就是不敢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那为什么不敢面对呢？因为这里面会显明对方的丑陋，还有我的丑陋，我不想，我不想。还有呢，我懒惰，我不想动头脑去处理我跟你之间的问题。哇，这个丑陋显明了，我就得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不想去。那想赢的人，讨好的人，避免冲突的人，这些都不是圣经上要我们有的。圣经上要我们有的是什么？该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就去祷告，反省自己，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呢，神的时间到了，我们是去跟对方好好坐下来谈，叫 confrontation， 面质对质。在这一部分，那个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然后呢，在应该让步的时候，跟真理无关的时候，我们就让步。啊，你要100块，我说50块，你说80块，好了好了，那就80块，我就选择让步。所以冲突到最后，我们是要服侍对方，服侍对方。什么叫服侍？我跟你说，服侍要按照圣经上的服侍。所以我们给你的就是我们有圣经上的经文做基础，不是说我们自己随便翻译的。第一个，如果对方在灵性上或在实质上是懒惰的人，我们应该去警告他。第二个，如果他心里面很软弱了，发昏了，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人你要去鼓励他，让他心里面的人刚强壮胆起来。第三，如果他软弱，他真的软弱，那你要什么？实际上拉他一把，就像你家小朋友很软弱走不动了，那你只好拉他一把，你得帮助他。第四个，要有耐心。第五个，不要以牙还牙，不要想要复仇报仇，不需要，把这个复仇交给神。第六个，他可以让我们来敬拜神，冲突是让你我来敬拜神，感谢主。当我说感谢主，主让我学功课，主也让你学功课，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敬拜。所以你真正要服侍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实际可行的计划，就是问题到底是什么，你要去做深入的研究，要去明白。然后研究出来之后呢，双方或我自己当事人，我要来自我检查。然后我们开始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出对方，就是饶恕，把饶恕给对方。我如果自我检查了，我就到神面前认罪，认完罪了，那么他得罪我的部分，因为神赦免我，我也要饶恕他，所以我要去跟他和好，说，丽娜，昨天呢，我说我要吃海鲜面，你就把我骂一顿，说什么你这个传道人啊，下三滥啊，贪爱肉体的情欲啊，我很伤心，但是我原谅了你，这是你要讲出来的话。啊，第四，我们俩之间有解决之道，我们要进行评估啊，开始真的把解决之道1、2、3、4、5列出来之后，我们要去研究评估可行之道可不可行，可行了我们就真的要去执行。如果我们俩之间实在是真的没法啊，夫妻之间真的没办法，那我们必须要同意，就是我们有需要向外求助，向专家求助。在这边呢，你们专家多得很，威斯敏斯特资源那么多， CCEF 资源那么多啊。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解决冲突的时候呢，请你注意一下，我们是需要成为一个 excellent and wise 卓越有智慧的人啊。这一部分明天只是讲到再讲，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不断的去成长，我们要荣耀神，而且以神为乐。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也好，当事人也好，每一个人真的不要自欺，你种什么你一定会收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求神帮助。因为在北美其实常常教会里面就是有很多问题，然后呢好像我们就变成也不是解决问题专家，就会被情绪了，然后常常呢我们就会发现案例当中很多就是这样子的，处理过很多牧者的软弱的也有， 贵重的软弱的也有，但是至终呢，我的选择就是我哪一边我都不在，我就是选择站在上帝那边，然后鼓励他们尽量在耶稣基督里去和好。所谓和好，不是我们两个坐下谈的那种标准的和好，是真理的，是我这部分的根源问题，哪一些问题我得罪了神，你那部分的哪一部分得罪神。因为只有我们各自跟神和好之后，我们彼此之间才能来谈实务性的东西，实务性的，否则去谈实务性的会出问题的，因为心中没有归向神。那在很多教会里面，有些教会他们选择就是他们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当然结果就是很糟糕。当然你们也听过，你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先是主任牧师跟英文副牧师，然后英文副牧师又跟主任牧师，然后最后英文副牧师就联络执事，然后执事又去反牧师，主任牧师，然后牧师就说要他们走路，如果不走路我自己就要辞职，就对方不走路，那他就辞职。辞职完之后，那英文副牧师有一个因为自己的问题不成熟也好，那种小孩子也好，很需要别人肯定鼓励也好，后来结婚带着妻子去，不知道去东南美洲哪个地方，就度蜜月的时候去 snowboarding， 结果他妻子不会游泳，就穿上泳衣就去看 snowboarding， 然后这个丈夫会游泳，这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就说我累了，我要上岸去休息，那妻子说那我在这里一会儿，丈夫就说好，才这样的十分钟，这个妻子就淹死了。然后呢，这个妻子的父母亲还不信主，就赶来。然后呢，这个丈夫呢，这个态度又是那种推脱责任，又经不起说，反正就搞得那个不信主的父母亲更生气。然后呢，教会有一个一向就是私下都会馈赠支持他们，就是我讲的一个牙医跟他们要好，那个牙医很支持他们，就马上赶过去，就。那个牙医回来之后就跟我讲，他说从此以后这个传道的事情我不过问，因为那个传道实在是太过分，那至于怎么过分我们也不用谈。那你就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办丧事的时候，那牧师就写了这次礼拜要写一些东西，哇，这个传道人又鸡蛋里面去跳骨头，这个年轻的牧师就说主任牧师如何又如何，哇，他们又公然吵吵而吵，那简直全教会就因此分裂成什么两半。如果你是会众的话，我奉劝你哪一边都不要站，就站在真理的那一边，你一定要学会这样。因为今天这个人来跟你讲，你就觉得他讲有道理，明天那个人来讲，你就觉得有道理。我跟你说，上帝都知道，不需要去说，真的不需要去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有话说，那你就说合神心意的话，你真想说你就说，你这里面有问题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你这里面有问题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你真要说的话就说这种话，把他们带回到上帝面前。而且你要记住，哪一方，这两方哪一方吵吵闹闹，那一方就是掉在罪的大海里面，哪一方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那一方也掉在大海里面，罪的大海里面。那你看到一个人掉在罪的大海里面，你的责任不是去，你怎么还掉在大海里面不出来？你的责任就是赶紧救生圈丢给他，神的话丢给他，把他救出来，赶紧祷告 SOS 求神来帮助。对方不愿意，那你在神面前是干净的。以西结书讲得很清楚，人子啊，如果有人呢他犯了罪，那我让你去跟他说，你不去说他就死了，我追讨你的责任。你说了，他不悔改，你没责任，是他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peacemaker 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自己先学会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属天智慧的人，可以在我们生里面 be excellent， 结出圣灵所要结出的果子的人，这叫 excellent， 卓越的人。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成为别人的帮助者。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今天叫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神啊，你知道众人的心，你知道我们如果跟你关系出了问题，最伤痛的是你，因为我们使圣灵担忧。你也知道我们选择归向你，我们也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主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求主让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安静在你面光当中。求主让我们因着我们蒙你的赦罪之恩，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干净。求主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让我们也同样有你这样的爱，能够去爱那一些在罪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是小小的一个小弟兄小姐妹，或者是读了什么硕士博士，或者是很有钱的人，或甚至是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毕业的人。主啊，请你给我们像你那样的眼光去看他们，请你给我们像你那样的心智，能够爱他们爱到底，能够勇敢的把他们挽回。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去和我们的弟兄和好，让我们有智慧能够把弟兄挽回。因为救一个灵魂不死，在你的眼里这是可喜悦的。求神因着我们选择要荣耀你，你自己亲自来做成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是4点，我的手表是4:45。知道已经很晚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对不起，好像讲太多，没有留时间给你们。就3分钟、5分钟内，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散会；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要拖长，就一两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对方是不信主的人，其实对于不信主的人，我们当然也相信神有普遍恩典，我们也可以去把圣经上的原则用出来。至于他肯不肯，那你这个后果不在我们的手里，你只能交托给神。当然你要为他得救祷告，那能的话，若是能行，总要尽量跟众人和睦。意思就是说，对于不信主的人，在不违背真理状况之下，你能的话就尽量让步。
那云姐，你讲，我想最主要就是关系到坦诚，就是我们到底心里在讲什么，你要的。那在中国来说，很多都是愿意那么坦诚，对不对？我不能把心里的知道。
我们明天会讲这部分。不过如果不坦诚的话呢，那说实在话，一个不能够坦诚的人呢，他是在爱里面没有安全感的，那这是我们比较心理辅导的讲法。但是比较圣经的讲法是，如果一个不坦诚的人，不 honest 的人，不诚实人，他是 a form of pride， 一个骄傲的形式，那是一种罪，那是得罪神。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分析到那个，所以等明天分析你就知道，如果不能够把自己打开来坦诚的话，那是一种骄傲的形式，骄傲的人必须靠自己来保护自己。
也才你讲这个都非常这个非常经济，非常这个非常现实啊。可是你讲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也有一定的规则才能做。常常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讲给这个贵重的话，他们可能好多人都不清楚情况。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讲的网络有些话，你比如说你分析那个心态。
听不进去是有可能，听不懂是不可能。听不进去是有可能，但听不懂就是说比方说你问我相对论那我我问你相对论，你解释给我听，我还是听不懂。比方说我最不懂，我就讲那个这么讲啊，美金对人民币，以前是一块美金可以买到10块钱人民币，现在一块美金可以买到6.4块人民币，那请问这个美金是升值还是贬值？
贬值。
贬值。那这个贬值对我有好处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好。我就美金对人民币，就我要去中国，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好。我好像你现在讲我懂，可是每一次一碰到这个钱一不一样的时候，我又 confused， 我是真的 confused， 我的经济学就是很差的，我是真的不懂，不是我不愿意懂，不是我听不进去，是我真不懂。所以如果以你的问题所谓的不懂是真的不懂的话 ，intellectual 是这个智力不懂的话，我想。主神的话，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是听得懂的，但是是他不愿意懂，不愿意听，不愿意去操练，不愿意去操练，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是很冲撞到我们的老我嘛，对吧？我说这个就是老我啊，那你不能否认嘛，对吧？你是不可能否认的，但是我不想操练呢，那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讲台上主位学上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其实我们这个投影片的观念有几片是在前几年我在你们这里讲过的，真的讲过，要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然后只是在不同的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里面我们去应用它，但是总的来讲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因为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讲的将去就是世人啊，你们要归向了。你们这是玩准备营，想一想也不过就这几句话。啊，你们如果再玩准备营的话，就死在地狱当中了。如果你们信耶稣的话，你们这样就在天堂。其实讲一讲去就是这些了。还要劳动上帝老人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强调，那就可见的那个老亚当犯罪那个罪性哦，真的是很
根深蒂固。
对，根深蒂固。很，你要砍砍砍，要砍1000次1万次，这就是一个进展式成圣。我相信在座的人，如果我们以前见面的话，我相信你今年的生命是比2年前我们见面是更成熟。那我相信2年后见面，你们会比现在更成熟。这叫进展式成圣，真的是这样。以前我跟你讲，我刚信主的时候，教会就派了一个华人姐妹来跟我讲十一奉献，我还把人家说了一顿呢。我怎么就当时怎么也听不明白啊？十一奉献，我在图书馆打工400块，40块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吃食物，哇，40块就要给牧师。我们教会有200多对夫妻，我还是赚钱最少的。那些赚钱的，我是学生打工，哇，那些有钱人一个月，十一奉献是多少？1-2千都给了，1-200都给了。哇，那这个牧师一个礼拜动4次口，就把我们钱都拿走了。我说门都没有，而且我真的要奉献，我也得先养我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这脑袋瓜就是怎么转也转不过来，那时间没到。那时候也不是真正重生得救，我心里面没有神，我做不来，所以我真不懂。可是等真正重生了，我懂，我就去操练。我刚开始要拿钱，所以还真有点心疼。真的，以前没拿过，现在无端端就拿走了，1/10就不见了。后来就1/10，后来就1/3，后来就1/4，后来就1/5、1/6、1/7、1/8、1/9。我只留1/10给我自己生活费，这是真的。我待会的教会可以给我做见证，因为我听懂了，而且我甘心乐意，而且。我成长了，神把我的生命就带到这样一个境界了。我跟你讲，这种什么跟同工之间要先去认罪啊，
没人都没有。
但是学了之后呢，自己就要去操作，就要先从自己的根源问题。我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以前啊，我跟你讲，你俩会知道，以前在那个教会聚会， 陈太太在我旁边，他负责要看 direction 的，他没看好，就我们过去就找不到那红灯，再回来再过去找不到，哗，就半个钟头在外面汗流满面，然后我就骂他，我说那个红灯到底在哪里啊？他说不知道，我说不是你应该研究地图吗？他说研究了吗？我说拿来我看，然后就是这样。等真正去读了博士班，我们老师自我成长就说，每个人哈、哦、要自我成长，要选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就去问三个人，哎，你觉得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告诉你，三个人哦，陈淑月、金红、Gloria， 三个人是这样回答：一个说，我们觉得，哎，你脾气有点急；另外一个说，我觉得你脾气有点冲；另外一个说，我觉得你脾气很火爆。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呢，别的缺点也没太多，那种爱心我有一点点，那耐心我有一点点，那什么主动、热心服务、传福音、把自己家开放，在纽约。都有的，所以我想我不是 I'm not too bad， you know， 所以我心想我不可能嘛，我脾气怎么可能那么快，不可能吧。然后所以我就说，那能不能请你举个例子说说看啊？他们就真的举例，然后我接下去就说，那是因为你看我还自我答辩了，对不对？这不算是自我防卫。然后他们就这样子，这是你问我们的。然后后来呢，作业剩下三天我交不出来，我没办法，我真的跪在上帝面前说，主，我不想要只为了做一个作业，请你帮助我，我生命到底还有哪些是你所不喜悦的。我真的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帮助我。台英，你知道你脾气不好，你急躁，你没有耐心，最后跟问题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神就帮助我，自以为意，拿自己一把尺在衡量别人。所以我现在不敢自以为意，我现在要跟你讲，我就说圣经上，我选择用圣经的意做我的意，这就是我从根源问题做的，自以为意，我在定别人的罪，我不原谅别人。那你看错了嘛？红绿灯我就盯着你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我现在还在操练我自己这部分。神饶恕我，我每次说神啊，你饶恕我，所以我一定饶恕别人，主啊，请你帮助我。爱我，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帮助我能够得胜，去原谅他。他是我主内的弟兄，他不是我的仇敌。主啊，你帮助我，我要怎么跟他说才能证明我爱他，就像你爱他一样。主，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眼神，什么样的鼻子，什么样的嘴巴，什么样的音调，这都是求来的。然后这是1998年，现在是2020，所以我超越几年了，有一点进步了，有点进步了。甚至在98年，我照顾一个老牧师，崔牧师，他过世的时候，他跟我讲的话，我那时候在纽约接他的教会牧会，哎呀，那个会众简直是很难牧的呀。我在上面讲到报告，那崔牧师昨天送医院急诊，我眼泪掉下来。台众呢，我站那么高，台下就第一排，大概就离那个木头后面一点点位置，拿圣经丢我。那我还去跟他道歉，说我到底做错什么样子，这样拿圣经丢我。他说你所传扬道跟你本身所事不合，你这个意思说崔牧师回天家就回天家嘛？哎，你看你掉什么眼泪，这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我当时说是谢谢你。我回家的时候开车回，他住纽约，我回纽约的时候，我心里就讲，主啊，他有一个小孩，三岁，好可爱。我说主啊，你把他孩子接走，你看你哭不哭。然后进到林肯城，我说主啊，你再接那个孩子，那孩子很可爱，我心都不忍。是这样学来的呀，你知道吗？就一而再，再而三。后来崔牧师说，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两句话：台英，你要慢下来，你要等他们。这是第一句话，所以我现在慢了不少，但还是很快。第二，你要让他们，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传道人，我要让你们。所以对我来讲，我在评估一个牧师传道人，就是这两句话。如果今天我在你这边讲到，然后构成你们在吵吵闹闹，说这个他影响这个道不好不对，哦，不要请他。我告诉你，我就问你真理，我跟你谈完。如果你请我做牧师，然后你说你我不请你了，我告诉你，我就会问你说，我哪里有可得之处？你说你讲道乱七八糟，你贪爱钱财，你喜欢吃海鲜，你不喜欢吃牛肉面， 然后那你讲一堆，然后我说那我改行吗？你说不行，我们不喜欢你了。然后我说好吧，那请你为我祷告，我可以在爱里面跟你道别说再见，我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深信这是出于神，我才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我才不会让你们去分裂，然后我也才不会带走去的贵重，因为那个叫做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你要知道，我这次去华盛顿 DC， 有个Joanna就跟我讲，他在那里做校园职工，结果那什么 CMI 还是什么，就派了一个年轻的小弟兄从河南来的，这个人就跟他讲说，我跟你意见不合，你离开。然后这个姐妹就跟他讲，对不起，就算你是传道人，我也不离开，因为我们看太多，你们这些怎么传道人来我们这个校园传去，来两年就走，来两年就走。可是真正留下来就是我们这20年就在这里，是我们中心在服侍神。后来我想他讲的话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传道人是来去来去，真正留下来是当地的会友，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今天神叫我走，我通常就走。这个在那上周，不是纽约，是密西根州，已经发生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去跟那个牧师说走，然后呢去寻求在爱里面寻求和平，寻求和好，寻求饶恕，彼此祝福，然后就走。他一定要什么开出一个 package， 要多少钱多少钱他才要走。然后他就说什么这个主任牧师说他什么懒惰，说他什么什么是不成立的，其实是成立的。然后他就去找了一群人，就跟他气味相投的人，搞得教会是分裂。后来我就说其实就走嘛，对不对？就好好的走嘛，因为这个东西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间到了，我就和平跟你说再见，我就往下一个人生服侍的工厂我就走了，是不是？我们是传道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要让他们有什么好争的？争什么？争一口气？争面子？争金钱？争你要给我一个好的 package？ 到底争什么嘛？我不管争什么，我背后都显明了我不顺服神。我要争我是对的，那如果我是对的，有什么好争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对嘛，我是白人，有必要再去跟你争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要跟你争，我就是中国人嘛，我就是嘛，我有什么好争的？有什么好争的？那这里面的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不顺服神的主权。我们现在谈是根源问题。神许可这些处境发生，神要你谦卑，神要你若是能行，总要尽量跟众人和睦。那有什么好争的？对不对？那你看谁不顺眼？你为什么看那个人不顺眼？你为什么看这事不顺眼？你为什么看会众不顺眼？你看人人都不顺眼的时候，你就已经失去牧会的资格。我讲的话是很严重的，我不会跟你们讲，我在上周在密西根州我也是这样讲的。那当然我讲这句话不是针对你们讲，我是针对牧师讲。如果我来跟你争，我看你不顺眼，我已经失去爱你的那个爱了，你知道吗？我失去爱你的爱，那表示我没有爱。我怎么会没有爱？因为我没有神。那我还在讲服事，神不在乎我所做的，神在乎我所是。Not my doing, but my being. 我已经是在 worship 我的 ministry, worship 我的工作了，我不是在 worship 神，你知道吗？这个讲起来，其实我们就彼此互勉吧，因为在你们是平信徒，你们也有在服侍神的，对吧？就彼此互勉。只要我们争了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在神面前就站立不住。真的，我讲真话，这是我一直在勉励我自己的。因为我将来有一天我这样跟神交战，万一神说 no， 我说主啊，你看我在印尼讲到2000-3000个人，主啊你看我一病，我赶鬼，我还没赶过鬼，我赶过一次，我一病那也没有，我跟他祷告人家就好了，那也不算，不算，人家给祷告人家就好了，我也搞不清楚这算不算啊？他主啊，我一病我赶鬼，我奉你的名，然后几千人会在。主耶稣会有可能跟我讲说，我不认识你，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所以我在勉励我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会像圣牧师那样回到天家去，
比如说嗯平静，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又有坚持又爱子孙良的好管家。其实崔牧师是一个没有做什么大事的人，他就是牧养一个小教会一生，然后他的来生我认识他，我会照顾他。但我觉得他讲两句话我很受用，你要慢下来等他们，谁叫你神学院毕业，谁叫你学那么多，对吧？多知道人就向谁多，多给谁就向谁多量。第二个，你要让他们，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自古是有大人让小孩。有一次我在北京啊买那个小番茄，结果呢，我那个我的义工同工摆了圣母力量，他跟我们一起，他跟他丈夫师母师，然后他就在那，他很喜欢吃小番茄，在那跳跳，就我们俩在讲啊。然后卖番茄的人，我就跟他聊，我说啊、就这个第一点就是要买番茄，我说这个有点贵，咱们到底买小番茄，我真的讲，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跟卖番茄人讲说，你看我俩谁是大姐，他看了他一眼，看我一眼，当然他比较老，但是重点不是他比较老，他说我觉得你是小妹，我说为什么，他说自古以来只有小妹欺负大姐。那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就是只有大姐让小妹，意思就是说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所以如果你们在生命上服侍经验上你们是坚固的人，你们就多包含那些不坚固的人的软弱，给人家一点点回头的空间。那如果他不回头，那没办法，如果他回头，你就赢得一个人的灵魂。毕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国的，看得见的人永远不是我们的好人。求主帮助，好吧，放你们回去吧，谢谢你们。